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0月25号，公元2014年12月1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宗喀巴圆寂日祈祷仪式；西藏达日县一学生被毒打致死；虐杀藏野驴2名汉人遭判刑；伽玛巴为佛法宝库项目技术软件进行揭幕；西藏青年会开展西藏问题权益演讲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了一场为宗喀巴大师圆寂日而举行的祈祷仪式，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今天藏历10月25号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圆寂日。新德里西藏之家在佛陀加扬替公园特别举行了纪念祈祷仪式，而刚圆满结束意大利行程返回印度的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仪式。
这个说是这个创新落出路的结束整个马的加上前这个蒙古就给你整个新的。
在正式祈祷前，达赖喇嘛向聚集在佛陀加扬替公园的3000多名新德里藏人、印度人以及喜马拉雅区域信众们给予了演说，介绍了宗喀巴大师的生平业绩，并强调了藏传佛教是辩证与哲学兼具，连科学界都给予关注的宗教，值得藏人们引以为傲。
唱歌的下午什么，课的下午什么，我那是去吹的卡子去。
在教导台下，年轻藏人们要认清佛法绝不是已经过时的老旧习俗后，达赖喇嘛也指出了一些佛教僧侣不注重学习论点的弊端，教导大家既然身穿佛陀的袈裟就要持守戒律，通过学习佛教经典了解那兰陀大师们所指引的成就道路，这不仅对自己有益，而且对藏民族也有益，可以为世界上的所有佛教信徒做出贡献。尊者结束了演说后，与数千名各族裔的信众共同为宗喀巴大师举行了纪念祈祷。此外，昨天12月15号，达赖喇嘛尊者离开罗马前，尊者的挚友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德斯孟德图图公开呼吁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哥能够重新考虑不与达赖喇嘛见面的决定。图图表示对教皇方济哥在压力下未与达赖喇嘛见面而感到非常难过不安，他指自己知道有不少人都为应该保持与达赖喇嘛的关系还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而感到两难。在罗马教皇方济哥表示不与达赖喇嘛等诺奖得主会面后，中共外交部也于15号对方济哥的决定给出了类似奖赏的回应。外交部发言人称，中方在改善和发展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上一向抱有诚意，愿本着有关原则继续与梵方进行建设性对话，希望梵方与中方一道相向而行，为双方关系改善创造条件。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达日县境内举办所谓的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引发官民冲突，一名年轻藏人学生被公安毒打致死。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月7号，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国勒州达日县境内进行所谓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在达日县特和图乡的两委选举中，中共工作人员强制要求藏人民众服从当局的安排，选一名汉人为领导后，引发双方冲突。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工作人员丹曲百桑向本台介绍说，国乐州达日县政府开展的特和图乡领导选举中，藏人民众希望将票投给一位名叫扎西的藏人，然而中共强制要求民众将票投给一名汉人而引发冲突。随后中共公安人员强行将藏人扎西、洛格、冈嘎、冈多三父子等共计13人带到达日县进行审讯。此外，本月10号，达日县藏人学生格敏遭到中共公安的残酷毒打后，第二天12月11号下午在县医院中死亡。据当地藏人民众表示，藏人学生格敏遭到中共公安的拳打脚踢，使他的肾脏破裂致其死亡。丹曲百桑继续表示，随后当地民众要求当局将打死学生格米的凶手绳之以法，尊重藏人民众的自由选举权，并表示如果当局忽视民意，由此产生的后果必须由当局负责等。据了解，被毒打致死的藏人学生格米终年22岁，其父亲名叫洛尼，是西藏安多古勒州达日县特和图乡人。此外，今天藏历10月25号是西藏传统的宗教节日燃灯节。跟往年一样，中共当局在西藏首都拉萨部署大批公安、便衣、武警进行严密管控，监视藏人信众的一举一动。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据中国媒体报道，昨天12月15号上午，西藏扎达县人民法院以伤害珍贵并为野生动物罪对罪犯陈海生判处3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8万元，对罪犯李明判处1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万元。今年8月9号，罪犯陈海生和李明两人从西藏阿里地区扎达县曲松乡回扎达县城途中，看到一群西藏野驴后，开车紧追其中一头，并连续撞击两次，致使野驴受伤倒地。然后罪犯陈海生下车，用随身携带的刀子将野驴捅死，并割掉生殖器。两人随后将野驴送回扎达县城，分给工地工人使用。罪犯李明将当时虐杀藏野驴的情景拍照后发布到微信上，经网络传发，引起公众的愤怒和谴责。藏驴是西藏高原上大型的草食性动物，最大身长可达2米，过往因生活于险峻地势中受到保护。然而近年因过度开垦与放牧，盗猎的情况加剧，因而在2008年开始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在中国也被视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于昨天15号特别为便于延续和学习佛教经典著作而制作的技术软件进行了揭幕。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设在台湾的佛法宝藏协会利用2年多时间的努力，制作了名为明镜的软件。通过这一软件可以制作佛经目录、对比和搜寻佛经内容等。此软件在苹果和 Windows 电脑上都可以使用。担任佛法宝藏协会负责人的西藏噶举派法王噶玛巴仁波切于昨天12月15号在位于印度比哈尔邦的菩提迦叶德嘎寺中为该协会佛法宝库项目技术软件明镜进行了揭幕。
听就给他们三百套呢嘛，这怎么领不贵的？
伽玛巴仁波切表示，通过新型技术向世界各地的民众提供一个更加方便的学习、阅读和研究佛法经典著作及西藏文化知识的平台，特别开设了这个名为佛法宝库的项目，计划将收藏各种版本的甘珠尔、丹珠尔、各教派的传承佛经及其他经典著作，增设佛法词典。此外，《心经》和《金刚经》等部分著作还可以在梵文、藏文和中文三种文字间进行对比。伽玛巴仁波切还计划把部分佛教经典以录音的方式存放到明镜软件中，到时可以直接或在线收听。伽玛巴仁波切最后希望各界人士共同关注和提出更多宝贵的建议，使佛法宝库项目网站在2016年能够正式开通。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主张西藏独立的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从上周三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开始，分组开展西藏问题全印巡回演讲活动，向流亡藏人民众介绍该组织工作运转情况和政治立场。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扎西兰桑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该组织的政治立场是恢复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在这几年里，流亡藏人社区中的一部分藏人民众，由于缺乏了解西藏青年会的工作运转和政治立场等，误认为其政治立场违背了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以非暴力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为此，西藏青年会从本月10号开始，以西藏青年会和西藏自由斗争事业为主题，开展了这次为期一个多月的西藏问题巡回演讲活动。扎西兰桑表示，目前已结束对印度拉吉斯坦邦首府斋普尔的七大藏人冬季经商区的巡讲活动，受到了藏人民众的极大关注。12月16号，对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艾哈曼德巴德境内继续展开活动。据介绍，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扎西兰桑和媒体联络员次汪卓玛正在对印度东西部展开巡讲活动。西藏青年会理事会成员扎西顿珠和丹增汪秋，以及理事会成员阿汪洛桑和尼玛曲宗，分别对印度南部和北部展开巡讲活动。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满清驻藏大臣有台尼泊尔驻藏代表格真杰都杰扎巴都，不丹代表中沙翁吉文修作为公证人参加。公元1904年11月11日，印方代表和印政府总督同时宣布印方正式批准拉萨条约，对由西藏政府赔偿之印军军事开支费75万英镑，减先减少为25万英镑等西藏政府付其赔偿赔款以后，英国即撤出西藏，藏英各商部口岸有关规定藏方予以遵守。公元1904年，在西藏首都拉萨，西藏与英国直接签订的拉萨条约，使清政府感到十分尴尬与惊慌，于是千方百计向英国方面提出呼吁。1906年，满清与英国在北京签订《北京条约》。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